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缉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加码悬赏$50,000。面对美国加征关税，印度和巴西领导人加强扩大贸易合作。川普将在白宫促成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签署和平协议。川普签署备忘录，要求大学提供种族招生数据。贝森特说贸易协议已经大致完成，将转向聚焦可负担性问题。稀土企业 MP 产量大增，助推美国稀土供应链转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8月7日，川普政府宣布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悬赏金额加倍至$50,000。美国司法部指控马杜罗是全球最大的毒枭之一，并勾结毒贩集团走私大量掺有芬太尼的古柯碱到美国。马杜罗在2020年川普第一任总统期间被曼哈顿联邦法院起诉，和他的多名亲信一同面临联邦毒品恐怖主义及合谋入口古柯碱等指控。司法部长邦迪在一段悬赏影片中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马杜罗休想逃避法律制裁，他将为自己卑劣的罪行付出代价。邦迪表示，司法部已经扣查超过$7亿和马杜罗有关的资产，包括两架私人飞机，并指出检方查获700万吨古柯碱，可直接追溯至马杜罗。美国、欧盟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曾经质疑他2024年连任的合法性。当年的国务卿布林肯批评马杜罗的就职典礼非法，并宣布对他施加新一轮制裁。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卢拉8月7日通话，针对美国近期对两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深入讨论，并重申加强双边贸易与深化合作的共同承诺。川普政府日前宣布，由8月28日起对印度商品加征额外25%关税，使总税率提升至50%。美方对巴西商品同样征收高达50%的关税。虽然贸易压力升值，莫迪和卢拉重申力争在2030年之前将双边贸易额由目前的约$120亿提升至超过$200亿。双方亦都探讨扩大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的优惠贸易协定，推动虚拟支付平台、互通等具体合作。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及巴拉圭。这次通话被视为延续莫迪7月访问巴西利亚期间所达成的共识。卢拉亦都确认将在2026年初访问印度，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在星期五在白宫主持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领导人的和平峰会，预计这两位元首将签署一项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两国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冲突。星期四晚，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帖说，美国亦将分别和两国签署双边协议，共同追求经济机遇，以便我们能够让南高加索地区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该协议令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有望结束几十年的冲突，并为重新开放由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关闭的南高加索地区的关键交通走廊铺平道路，从而实现货物运输，并最终实现人员流动。为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控制权，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进行了近40年的战斗，而且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川普在帖入面还写话，很多领导人曾经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但都未成功，直到现在多亏了川普。 白宫表示，川普总统礼拜四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各大学收集招生数据，以证明他们并未按种族比例来调整学生群体的构成。此举是川普政府为了推动废除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政策而作出的最新努力。川普政府已经启动几十项调查，并警告要切断那些推广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简称 DEI 计划大学的资金。川普签署的这份备忘录指出，虽然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禁止了在大学录取中的平权行动，但一些大学仍然采取措施来规避最高法院这一裁决。白宫现在要求各校证明他们是遵守最高法院这项裁决。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已经指示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由大学收集相关数据，包括申请者、被录取的学生以及所有在读本科生的种族和性别数据。美国的新一轮关税8月7号全面生效，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日表示，川普政府和各国的贸易协议大致完成，正将经济重点转向解决民众的生活可负担性问题。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MSNBC 采访时说，我们将研究如何解决住房、学生贷款以及整体问题，因为目前存在住可负担性危机，缓解这一危机的第一步是降低通胀率。同时贝森特驳斥了川普的关税上调是自193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重置的讲法，称这种描述更加适用于中国冲击。贝森特说，我们只是在应对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冲击，他说因此我们正试图重新平衡贸易，以使它有利于美国。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开始向全球大量出口廉价商品，为美欧制造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就业人数大减。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冲击。贝森特华川普总统和我都讲过，我们想要带回高精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美国稀土企业 MP 材料8月7号公布最新财报，虽然第二季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累产量年增超过一倍，总收入仍然优于市场预期，反映它的原材料出口转型至高附加值磁性材料的策略正取得成效。随着中共限制稀土出口，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川普政府加速建立本土稀土产能。 MP 在加州州 Mountain Pass 目前营运着全美唯一仍然在商业营运中的稀土矿场。 MP 在财报中指出，该公司已经停止对中国出口稀土精矿，并将更多产量投入中下游制程，转为铝钴氧化物和磁性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此举进一步加强它的供应链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为应对供应链风险，美国政府正加大对战略矿产的投资。今年7月，五个大楼向 MP 注资扩大稀土产能，并收购该公司股权，成为 MP 最大股东。这项协议保证了铝钴合金的最低收购价，有助于保障美国企业营收，抵御中共操控市价的伤害。简泰同意延长停火，川普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川普签行政令禁止银行因政治或宗教原因拒服务。川普提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接任美联储理事。韩媒说，韩美25号举行领袖峰会，或公布对美投资计划。美日关税无分歧，日本说美承诺避免重复科税。CDC 说，美国人摄入的热量过半来自超加工食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柬埔寨总理洪马内7号晚上在 Facebook 发文宣布，他已经提名川普总统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并称赞川普在制止柬泰边境冲突时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 先前泰簡之間長期的邊界古廟歸屬問題而爆發的衝突造成至少43人死亡。在推動戰鬥結束的行動陷入僵局之際，川普7月26日致電兩國領導人，促成了7月28日在馬來西亞達成的停火協議。泰國和柬埔寨8月7日同意確保不再重現敵對行動，並允許東南亞觀察員進入。根據泰國國防部副部長納塔蓬和柬埔寨國防部長迪西亞簽署的聯合聲明，雙方同意繼續凍結邊境部隊的調動和巡邏行動。根據這項聯合聲明，雙方將在一個月內再次舉行會談，雙方亦都同意避免散布虛假資訊或假新聞，以緩和緊張形勢。川普總統8月7日簽署行政令，禁止銀行基於政治或宗教立場關閉客戶帳戶的去銀行化行為，要求聯邦監管機構刪除規範中引用的剩餘風險標準，並制定全面策略防止這一類歧視性做法。川普政府指控美國多家大型銀行曾經基於政治或宗教理由關閉客戶帳戶，保守派人士就批评华尔街拒绝为枪械制造商、化石燃料公司、宗教团体及加密货币企业提供服务。川普当日仲签署另一项行政令，扩大退休账户可投资范围，包括私募股权、不动产和加密货币。消息一出，比特币、纳币四大幅上升。行政令仲要求银行审视关闭账户的流程，監管機構刪除客戶帶來的剩餘風險表述。國會今年重新提出公平獲取銀行服務法案，禁止拒絕提供公平獲取服務的銀行參與特定貸款計劃，並獲槍械行業團體支持。川普總統禮拜四提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接替美聯儲理事阿德里安娜·富格勒的剩余任期。川普表示，斯蒂芬·米兰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出色。富格勒上个礼拜宣布辞职。川普在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米兰将担任该职位至2026年1月31日，同时将继续寻找一位永久继任者。与此同时，川普希望美联储减息配合他的经济政策。他多次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尽快减息。美联储上个礼拜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的区间。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批准下一次减息。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和美国政府已经敲定两国领袖将在8月25日举行高峰会。南韩中央日报7日报道，根据对华盛顿消息人士和政府相关人士的采访，李在明计划24日访问美国，25日和川普举行高峰会。南韩总统办公室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南韩日报指出，美方可能会提出韓美同盟現代化與防衛經濟議題，即擴大駐韓美軍角色，承擔包括台灣海峽在內的印太地區防禦任務，牽制中國。美方是否會提出中共侵台問題，亦都受到外界關注。雖然峰會是否會發表聯合聲明尚未最終敲定，如果雙方就聯合聲明內容達成一致，預計將重申韓美同盟的重要性，並表明深化與擴大同盟關係的意願，同時強調韓美日三國安保合作的重要性。據報道，除了之前韓美貿易協議達成的3500億美元投資外，李在明還可能在25日的會談中公布南韓民間大型企業的現有及新增對美投資計劃。美國政府8月6日公布聯邦公布新一輪關稅稅率，意在在原有關稅基礎上對日本商品額外加徵 15% 關稅，在日本國內引發軒然大波。 经过协商，日本谈判代表宣布美国承诺修订川普的行政令，取消对日本商品重复科税。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黑泽亮正8月7号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日本和美国在互惠关税问题上没有分歧。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说明，美方将修订总统行政命令，取消对日本商品的重复关税，并推还自8月7号该行政令发布以来所征收的重复关税。川普在7月22号宣布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日本将投资美国5500亿美元，美方将获得 90% 的收益。不过当时双方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未签署正式文件，导致日本方面在星期四出现混乱，并担心日本企业可能面临远高于预期的关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8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人摄入的总热量中，有一半以上来自超加工食品。研究表明，食用加工食品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以及全因死亡率升高的情况之间存在关联。根据 CDC 在2021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间进行的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研究人员发现，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通过超加工食品摄入的热量在美国人摄入的总热量中仍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例，平均值是 55%。其中成年人摄入的热量中约 53% 来自加工食品，1到18岁儿童的情况更加严重。饮食中约 62% 的热量来自超加工食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部长金艾迪的指示下，正在对这类食品进行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小金艾迪认为这些食品会导致慢性疾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